请翻到课本142页。复次，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慈悲，修诸波罗蜜，摄化众生。从这里看起啊，看数据啊，首句啊叠科啊，就是真如用，因为科是别解用大。次句对果，这个对啊就是指向啊，就是相啊，对象啊，对象什么呢？是佛果。第二句啊是指向这个佛果啊，所谓诸佛如来这一句啊是指佛果。本啊，以下的这个四句啊是举因，就是佛他已经证果，但是呢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即举本证行，就是举出他原本的证行。这个本字啊可以解释作原本，原本。发大慈悲，修诸波罗蜜。这个本字呢也可以解释作根本。本字啊，第一个解释是原本，原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第二个解释呢是根本，根本。那么佛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慈悲为本，慈悲为根本。所以这个本字啊可以两种解释的啊，发大慈悲啊，这个慈悲是佛菩萨修行的根本。修诸波罗蜜啊，我们看课本啊，举本证行，佛本在因中啊，这样子的句子，这个本啊就是原本啊，原本啊在因中啊发大悲菩提心啊。那么书记会约里面就提到这个慈悲为本，这样子的解释就是根本啊，依了这个菩提心修诸波罗蜜为正行啊，修六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啊都可以啊。好，下面再看举本大愿啊，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亦不现劫数，尽于未来。那么佛菩萨的修行啊一定要发愿啊。那么发愿呢有很多种类啊，像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发的是48愿是吧啊，48愿啊。我们看那个无量寿经啊，啊因地啊他发48愿。那么普贤菩萨10大愿王啊。那么总的来说就是所有的愿呢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就是4弘4愿啊，就归纳起来就是4弘4愿、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一定要发愿的。好，尽欲度脱等众生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意思啊。这个等众生界是参考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里面都有提到啊，众生界无有尽，那么普贤菩萨的愿也无有尽，所以叫做等众生界啊，众生界无有尽，他的愿也无有尽，所以这个发愿呢是等啊，等同于啊无尽的众生界。那么这个是空间上的一种啊无限，等众生界就是众生无量无边，那么他的愿啊度众生的愿也是无量无边，这是空间啊，空间上的一种无边。亦不限劫数啊，这个是时间上的无限啊，无尽无限啊，尽于未来啊，所以时间空间 都是无量无边的啊。说记据发心时啊之大愿啊所立的愿，度众生的愿，即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弘誓誓愿里面的第一句啊。那么众生界是无尽的啊，根据普贤行愿品我们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尽欲度脱，发愿要这样子发啊。那么这个是普遍度，普遍度就是空间上啊，广大无边，不限结束尽于未来，这个就是常时度啊，就是时间上的无限啊。再看下面，举大方便。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众生相，此以何意？为如实知一切众生给予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这个取就是采用的意思啊，收取啊，收取采用的意思啊，选取都可以，收取都可以啊。一切众生就如己身啊，就是自己的身体啊，生命啊。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悲身啊，把一切众生看作就是自己啊，这个就是悲身啊。而亦不取众生相，加几个字。不取众生相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取自己是能度的相，不取众生是所度的相，这两者都不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自身啊，不取相就是自身。此以何意？这个以字啊，可以解释作因的意思，由的意思。上面这个啊，取一切众生如己身，不取这个众生相，我们说这个是悲身和自身啊，这是因为什么样的一种道理？此以何意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道理啊？啊，为如实，什么原因啊？就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啊？啊，能够做到这样子啊？说为如实知一切众生给予己身啊，真如平等无别异故啊，当体即是真如，一切众生都是真如，自己啊，也是真如，所以是同体啊，所谓的同体大悲。那么这个地方讲大方便啊，这个科判讲大方便，有关这个方便两个字呢，我们前面62页啊曾经举这个法华文句啊，说了有三种方便啊，三种方便。那么各位可以再翻到前面62页的时候啊，我有写出来三种方便啊，三种方便。一种是方者法也，便者用也，就是法用的意思。第二种呢，方便就是门，就是通到实相啊，通到真如的一个门。第三种方便是法华经啊，开权显实，把以前的藏通别三教通通啊，把它这个开显变成圆教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悲身自身啊，它应该是属于一个门，对吧？它能够通到真如实相，就是在因地的时候，菩萨修行在因地的时候啊，发大誓愿 以慈悲为本啊，那么又不取众生相，这样子的修行就是一个通到真如实相的一个门，所以叫做大方便，对吧？啊，三种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去配配看啊，这样子的内容应该属于三种方便里面的哪一种？啊，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应该是属于这个通到真如实相的一个门。因为如果方者法也，变者用也，那就是啊各适其所了，啊，就是声闻缘觉也修方便，但是他们通到这个什么地方呢？通到偏空涅槃，啊，没有通到真如实相，就是通到佛果地没有，那个是就是真正的啊变啊法用的意思啊，法用的意思各适其所。好，我们看数据啊，举悲和智啊，因为悲身以及智身，所以才叫做大方便。因为这样的方便可以通往啊佛果啊，通往真如实相，所以叫做大方便啊。好，举这个悲智的大方便来解释啊，普遍度。常识度之所以啊，如果没有悲身智身啊，就办不到这个普遍度，也办不到常识度。因为他发的这个愿啊，是他的本质啊，是悲身智身，所以才能够普遍度，所以才能够常识度。那么下面又讲关于悲和智，说以单悲单智。皆不越大方便啊！如果单独只有悲悲心而没有智慧，这个不叫大方便；而单独只有智慧而没有悲心，那就变成就是只知道利己，不知道利他，对吧？智慧啊，很深，可是呢，没有悲心啊，不去利他了啊，这个都不叫大方便。所以一定要悲身和智身啊两者通通要这个能够具足啊，这个才叫大方便啊。所以悲智双运啊，乃为大方便，方可常识以及普遍度生啊。这个道理很好懂了啊。首句啊，论文的首句啊，写悲身故啊，就是取一切众生如己身啊，也就是同体大悲啊，自己与众生皆以真如为体啊，取此意而生的悲心啊，故深而且大。次句名自身啊，不取众生之相，故智一生而且大。又这个众生啊，其实是通智通他，通与智他都叫做众生啊。他众生啊是比较容易理解啊，自己啊未成佛也在众生数当中，所以能够这个不分别己为能度，众生为所度，这个就是自身的意思啊，也不取众生相啊，不取众生相的意思就是没有能所啊，就是度生啊，要三轮体空。此以何意的这一句啊，是真啊，就是提问题，说取众生如自己，取生如己啊，就是取众生如自己，又不取众生相，此何意乎啊？是因为什么样的道理呢？啊，为如以下啊是合适啊，针对前面的悲身和智身啊合适啊，合起来解释啊，即悲与即悲即智啊，就 就是即就是不离的意思，啊，不离悲，不离智，啊，以称真如如是而知一切众生即于己身不二，啊，原因就是这个，啊，所以才能够悲身智身，啊，唯一真如平等，无高低大小之别异，自己跟众生，众生啊，当体即是真如，啊，并没有这个别异，啊，故悲啊能够取众生如己身，智呢就不取众生为所度之相，这个都好懂啊。再看下面，已有如是大方便智。这个大方便智前面讲过了，就是悲身智身，叫做大方便智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添上去，有如是的悲身智身的大方便智啊，除灭无明，见本法身，除灭无明，无明见本法身啊，就是自立国。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用，这个就是利他果，利他果啊，利他果啊，给予真如等，就是这个用啊，就跟真如平等啊，遍一切处。这个句子啊，在书记会月啊470页了。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逗点的啊，470页的第一行啊，基于真如等，这个等字的下面啊有一个逗点啊，遍一切处，说明这个用啊本身是跟真如平等。所以呢，下面就说，不但这个用跟真如平等以后啊，遍一切处，亦又亦无有用相可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体之用，用而常即啊，意思就是这个啊，即体之用，因为即于真如等就是即体之用，它不但是遍一切处啊，就是普遍。这是空间上的一种广大啊，又亦无有用相可得啊，这是在果地上的一种智慧啊，证得了佛果以后的这个起用啊，是没有用相可得的啊，后面会在解释的时候再详细讲。所以即体之用就是不离体之用，用而常即啊，它本体不动。何以故？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啊，为诸佛如来唯是法身自相之身，这个法身啊就是体大啊，法身的旁边啊我们注上去就是体大，这个自相呢就是相大，指的是体大跟相大啊。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啊，这个体跟相啊是不离的啊，是一体的啊，完全不离开的。所以呢，体大跟相大合在一起呢，我们在佛经里面啊，有时候就把它称之为佛的真身。在佛来说啊，他只有这个法身和这个般若，也就是自相之身啊，这两者是他的真身啊。至于起用的时候呢，其实是即而用而常即，即而常用啊，要众生有感，佛才会起应。那么关于比喻的说明呢，后面会说啊。 所以这个真正的佛身啊，是法身这个体，以及这个般若这个相，或者是大智慧光明义等等啊。我们前面134页所讲的那个六句啊，啊134页的最后一行所讲的这些个智相这六句啊，作为代表啊。好，这个佛身是第一义谛，无有四谛的境界，佛来说纯粹的是第一义谛。那么关于第一义谛啊，其实解释很多啊，当然有小圣的，有大圣的啊，我们采用这个中论的好了啊，各位都已经是上过这个中论的课。那么这个是根据中论的说明啊，这二谛啊，二谛其实大家都已经念过了啊，可能少数几位没有参加这个中论的这个课，参加过的应该这个偈颂应该是念过的啊。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佛所说的法，你把它仔细的归纳起来，就是二谛。那么一个就是世俗谛啊，世间的事，这个事理、因果种种现象。第二个呢是第一谛，第一谛啊，就是因缘所生啊，所以是无常无我，无有自性。就是空无生，这个就是第一谛。佛经所讲的内容就是这些啊，归纳起来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缘起的现象就是世俗谛，性空就是第一谛，这个就是佛法啊。如果在外面听课啊，如果违背这个基本的这些原则，它就不是佛法。所以各位应该把握住这个原则啊，很容易的就知道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啊。现在这个道场很多啊，到处都在讲这个讲课啊，去听啊。所以我这里就是提供各位学长的一个啊简单的一个鉴别的一个这个标准，就是这个。理论讲缘起讲性空，这才是佛法啊。行门要讲戒定慧，这个才是佛法啊。如果违背了这个，就不是佛法啊。他打的招牌再大再响亮啊，都不是佛法啊，不能违背这个的啊。好，那么看看他的长行文，他的解释：世俗谛者，一切法它的本来的根本就是性空啊，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啊。世间的一切人事种种的啊，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颠倒，认为它是真实，所以生出这些所谓这些法是啊，人事种种的啊，这个现象认为它是实，其实它反而是虚妄，是错误，是颠倒。所以他们错误的认知当中，与世间是实，不知道它的性空，认为它是真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无生也是空的别名。所以与圣人是第一谛，名为实。所以你说第一谛跟世俗谛是不是两个东西呢？不是，就随便一个物，圣人看它是第一谛，是空性啊；世间人看它是实，其实是世俗谛，是虚妄的，不实的，落在这个颠倒这部分。那么佛说法的时候，叙述这部分的颠倒性的就叫做世俗谛，它的真实义的就是第一谛。所以谛本来就是一种这个真实不虚的一种道理啊， 地这个字啊，所以佛能够清楚地指出世间的这种的错误，这个就是世俗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根据呢，当然也是我现在举的这些根据呢，比较上来讲是比较是第一手的资料啊。这个以前我跟圣严师父当面这个去请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我们找资料要找第一手资料啊，第二手第三手的有的是靠不住的啊。像这个中论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它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嘛，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来讲，它算是第一手资料了，对不对啊？直接从梵文翻过来的啊，这算是第一手资料。那么祖师们的著作啊，有时候啊就变成第二手啊，如果再到那些工具书啊什么了，就变成第三手，如果再引用这个工具书啊什么的，变成第四第五去了，那个就越来越靠不住了。现在还比较好，现在电脑一按啊，就你要叫什么第几手的资料都很快就出来，以前不是啊，以前抄都会抄错的啊，所以要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啊，要看看是不是第一手资料啊。这个大经啊，指的是大般涅槃经啊。各位在有时候看到讲大经啊，不一定是指大般涅槃经，像华严宗啊，他们讲大经就指的是大方广佛法华严经啊，所以要看看啊，是谁讲的这个大经啊。那么在天台宗的话，讲大经啊，多半是指大般涅槃经啊。好，这个是大般涅槃经。